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目前所讲的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讲到了《妙法莲华经》第二十品“常不清菩萨品”的内容。在之前曾经讲过的譬喻品中，佛有说，诽谤妙法莲花如来藏的人，死后会先下堕地狱，承受极重之苦的各种地狱罪报。像这样子受很久很久的罪报以后，会再继续转生为牛，转生为马，转生为驴等等一类的畜生继续受报。而这类畜生的一生之中，往往得要负荷重物而行，在他们的身上老是会被沉重的东西压着。然而这并不是最苦的，因为会有主人会帮他洗洗刷刷，口粮饲料也一定足够。比较糟糕的是生在贫瘠地区的牛，因为出生在这里的牛往往要拉犁耕田以外，还要再拉重车。当他驮累了就会走得慢一点，一个不留神主人的皮鞭就抽打上来了。像这样子常常不只是要身负重物，还得要遭受垂杖痛击，那真的是痛苦不堪呐！他在忍辱负重遭受垂杖的时候，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想着我什么时候可以赶快喝水，有草可以吃，可以休息一下。他只敢想这个，根本不敢再想到别的需求，真的是很可怜。虽然这样做完了苦工，终于不必再当牛去挑重物、拉重车、挨垂杖皮鞭之苦，然而又得去当大蟒蛇了。那大蟒蛇也有它的苦处，就是在大蟒蛇的身上鳞片之间藏有很多的缝隙，并且每一个缝隙里面都长了很多的细虫，这些细虫每天都不时的在咬它并且它又具有一丈一丈半甚至于两丈的身长想想看，身体那么长那么大，却是浑身各处都有细虫在咬细虫都藏在鳞片里面，你永远都搔不到痒处这样的难过真的是很不好受好不容易大蟒蛇当完了这个时候可能都已经是过了好几节了想想那个罪报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过去佛陀就曾经问过舍利佛说，你看看地上的这只鸽子，它的前世是什么舍利佛说是鸽子佛陀又问，再看看前世呢，舍利佛又说是鸽子如果像这样一世一世的来看就太慢了，那么就来看他前一节好了，前一节他还是鸽子要不然再继续看前十节也还是鸽子就这样往前一直看到八万大劫他还是鸽子，若是超过八万大劫以前阿罗汉就看不见了，只有佛陀能看得见，可是佛陀所见的是 他当鸽子的时间不止八万大劫，还要再加上好几倍好几倍的大劫。也就是说，受身成为鸽子，竟然要经历这么长久的时间来酬偿罪报。那么换作是大蟒蛇身，那又要当多久呢？很久很久，非常的久啊。终于畜生报尽，来到人间了。但是来到人间也不会好过的，因为虽然生而为人，但是呢会有五根上的缺陷，譬如说眼根不好，耳根不好，连带着鼻舌身根全部都不好。因为五根不好，所以在学习上面就非常非常的迟钝，学什么都学不好，并且就算是他说出了一个道理，而人家呢也都会觉得那个道理根本就讲不通啊。当人家把真正的道理告诉了他，他也听不懂，所以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大家都不喜欢这样子的人，因此他在社会上是不可能有身份地位的，所以这一种人往往就是贫穷并且下贱。而他之所以会招来今天这样的不如意，那是往昔诽谤妙法莲花如来藏心的缘故。接下来他还是因为往昔诽谤法、诽谤圣贤的缘故，继续还有余报要承受。也就是说，回到人间的时候，往往会遭遇一些横祸不断，才刚刚过完一件祸事，不久另外一件祸事又紧接着来了，甚至于倒霉到竟然祸不单行，祸事连连。像这样子过日子也真的是太难过了。所以说到贫穷下贱，总是有往事的因缘存在。那么总结的来说，即使在历尽了那一些痛楚不堪的果报以后，终于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却是贫穷下贱，还要加上祸不单行，这个横祸不断呢、再说横祸不断也就罢了，偏偏他还不闻正法。即便当他有一天想要学佛，想到要修行的时候，结果他所能听到的、所能接受到的竟然都还是邪法，他永远听不到正法。纵使他听到了正法，但是他也不会接受的，因此就这样子在佛门之中一世又一世不断的虚度，虚度来又虚度去，始终都是在世因的境界中打转。像这样子的人一定跟正法不相应，假使有一天当他听到有人演说妙法莲花如来藏的时候，他一定又会去做诽谤了，并且只要有人弘扬如来藏妙法，他就会去诽谤，结果当他死后又会下堕到地狱去。因此往昔那些曾经造作下堕三途的事情又会重新再开始走一遍，也就是说他从阿鼻地狱开始又继续次第受报，无有尽期啊。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他如来藏当中所收藏的邪法种子完全没有灭除掉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设法去使那些不明佛法正见的学人必须要了解三圣菩提根本核心的正理，以避免犯下这样极为严重的过失。并且还要教导他们如何如实的忏悔灭罪，来帮助他们，既把他们能够转而走上佛菩提道的正途。相对的来看，受持妙法莲花如来藏的菩萨就会获得非常清净殊胜的功德，而所得的功德就是世尊在之前所说的眼根清净、耳鼻舌身根清净，乃至最后的意根清净，也就是可以获得六根清净的大功德。那么若以这两者来做对比，就可以知道何止是嚣壤之别的差异啊。世尊在说完了受持妙法莲花经将获六根清净的功德，以及诽谤妙法莲花经、诽谤受持妙法莲花经的人将会领受到的种种罪报之后，又接着开示有关于无量无边劫之前佛教出现于人间的因由。佛陀在《常不清菩萨品经文》中的第二段说：“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必知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应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又说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哪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意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在这里佛开示说，得大士啊，从现在往前看去，在古习超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之前，那时候有一尊佛名为威音王如来十号具足，那一个劫的名称称为离衰，那个佛世界称为大乘。那个时候威音王佛常常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那些想要求证声闻法的人演说与四圣地诸法相应的种种法，帮助他们度过生老病死，而可以不再受生于三界之中。 并且教导他们知道本寂独存的无余一涅槃的境界，同时为那些想要求证必知佛果的人，为他们演说与十二因缘法相应的种种法，也为那一些想要求证佛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的菩萨，为他们演说相应于六波罗蜜的种种法，让他们可以次第进修而获得究竟佛地的智慧。接着佛又说，德大士啊，那位威音王佛，他的寿命有400,000,000,000，哪由他恒河沙劫那么长久？而他正法住世的结束，就如同是将一个阎浮提的大地，把它磨细成为微尘般的数量那么样的多。而在他住持正法的时期过去之后，相法住持于世间的结束，也好比是将四大天下的大地，把它磨成为微尘般的数量那么样的多。在之后，当这位威音王佛饶益了众生之后，他才示现灭度。在他住持的正法时期、相法时期都灭尽了之后，并没有末法时期，而是紧接着在同一个国土又会有佛出现于世间。同样的，这一尊佛的名号也一样称为威音王如来，同样也是十号具足。就像这样子，前后次第共有20,000,000佛继续出现在这一个大乘佛土之中，也同样都是名为威音王佛。在这里世尊告诉大势至菩萨，是说，从现在这个时候往前去计算，要计算到亘古往昔的时候。一般我们在世间法当中讲古时候如何如何，所讲的那个古时候，可能是说300年、500年、1000年、5000年以前，称之为古时候。可是在佛法中，这样的年代其实不能称为古，因为从很长远的菩萨道来看，几千万年也不过就是一眨眼的时间。众所周知，菩萨道固然要历经三大无量数劫来成就，但是这么长的时间也只能够叫做小古而已，还不是中古与大古。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位菩萨成佛的结束而已。那如果要再追溯到一尊佛，他从过去三大无数劫以来所追随过的诸佛，那么诸佛全部的成佛过程，那可就真的是很古了。但是这个古还不是真正究竟的古，因为继续追溯成佛之道实修成功最古的佛，第一尊佛是威音王如来，都没有超过威音王如来的。因为第一尊威音王佛出现于世间，是超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之前。那么若以人类短短的几十年生命而言，这可真是难以想象。所以说王古习的意义，表示说那个时间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么佛家就用一个概述来说，那是要往前推寻超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来表示，而不是仅以三大阿僧祇劫来衡量。因为说三大阿僧祇劫那也只有三， 哦，三是很容易数的。但是现在讲的阿僧祇劫是在说不可思议的数目，而不是三这个数目。哦，想想看，一位菩萨成佛不过是三个阿僧祇劫，那么现在要推算啊，这一尊名为威音王如来的古佛，那是要推算到超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之前来说，而那个时候他是已经成佛了，所以在佛法中所说的往昔，那个时间真的是久远而不可知的。好，我们继续来说经文中的记载。啊，世尊说，那时候有一尊佛，名为威音王佛，他十号具足。在威音王佛的那个时代，所住持的劫称为离衰。那为什么称为离衰呢？是说在此之前，有情众生没有谁遇到过佛。在十方世界也都是如此。再往前看，不论是怎么推算，都看不到任何一尊佛出现。因此真的可以说是衰啊。那现在终于有威音王佛如来出现于世间了，因此世间就离衰了。所以这个劫就称为离衰劫。世尊又说，这个佛世界的国土名为大乘。那为什么名为大乘呢？这是因为超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之前，所有出世间的解脱以及究竟解脱的成佛内涵都没有人曾经具足圆满过，一直是到威音王佛的时候，成佛之道已经是极大成了，也就是成佛之道的最大最圆满已经成了，因此这个时候这个佛国净土就称为大乘。这位威音王佛在那个时代之中，为天人阿修罗演说各种的法，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意涵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为求实证声闻法的人解说相应的四圣地法。第二个部分是为求必知佛的人解说相应的十二因缘法。第三个部分是为诸菩萨说相应六波罗蜜法而能获得究竟佛慧。先来讲关于第一个部分，那是为了寻求实证声闻法的人解说与四圣地相应的种种法，来帮助他们度过生老病死，而可以就近住于无余涅槃之中。那么这里所讲的是为了求声闻法的人说应四地法，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应字呢？我们来看看，其实是有很多人在讲四圣地法，也有很多人在学四圣地法，可是有谁成就了呢？不能成就的原因在哪里呢？不能够成就的原因就是在于所教的所学的与四圣地不相应。关于四圣地法的正义内涵，平时导师在讲述卷三化成玉品当中就已经为我们大略的解说过三转十二行法轮，所以这里就不再重述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先讲这个应字，也就是说，如果所学的法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心性来跟四圣地法相应，就算是他把四圣地学到老学到死，并且下一辈子 又再来，学到老，学到死，一直到下一节，乃至无数节之后，这个四圣谛的内容对他来说依旧只是知识而已，毕竟他始终是跟四圣谛不相应啊。所以说修学四圣谛之前，除非是无数劫以来已经在修菩萨道的人，并且曾经听闻佛陀演说四圣谛，他当场就能相应，只要三转十二行法轮，他就一定可以证得出果，证得阿罗汉果。然而一般人啊，即使当场听闻佛说，他也与四圣谛不相应。例如这个杀父害母的阿舍世王，他就是亲自面闻佛陀教戒，演述了四圣谛之后，他还是不能得法眼净，不能证得出果。他只是得到了无根性，也就是没有慧作为根的性。那他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造下的是忤逆的重罪这就表示他与四圣谛法是不相应的因此无法证果。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他也因此得到了无根性，所以死后不必下堕地狱。然而其他的有情众生并没有去造作杀父杀母等等的忤逆重罪，但是为什么他们也和四圣谛法不相应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相应四圣谛法的基础，所以佛陀必定要先演述与四圣谛相应之法，也就是应四谛法。好，今天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